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警告撤销数位税，否则将加征关税并出口管制。以色列支持黎巴嫩解除真主党武装。伊朗礼拜二将与英法德重启核谈判。川普考虑将国防部恢复改名为战争部。川普推动华府国民兵专责部队。俄勒冈州中部大火烧毁建筑，几千居民疏散。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礼拜一指责其他国家制定的数位税和数位市场规范是在损害或歧视美国科技。川普警告，如果这些国家不撤销数位税，华盛顿将实施晶片出口限制，并对该国产品加征大规模额外关税。川普在社群媒体 Truth Social 发文指出，很多国家现有的数位税、数位服务立法和数位市场规范都是旨在损害或歧视美国科技的措施，他们甚至令人愤慨地对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完全放行，这种情况必须立即结束。很多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对数位服务提供商的销售收入课征税款，例如谷歌、Facebook、苹果和亚马逊。数位税问题已经存在多年，长期以来一直是多届美国政府在贸易上争论的焦点。川普表示，美国及美国科技公司不再是世界的提款机或者是脚踏战，请尊重美国及我们卓越的科技公司，否则后果自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一宣布，以色列准备好支持黎巴嫩致力解除真主党武装的行动，并提出如果黎巴嫩按计划缴获真主党的武器，以色列部队将会分阶段撤军。法新社报道，以色列和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去年爆发战争后，黎巴嫩军方持续在该国南部部署，并摧毁真主党在当地的基础设施。黎巴嫩一直设法解除真主党武装这项棘手问题，他的内阁这个月交付军队给今年底前拟定相关计划的任务。根据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公布的声明，他说以色列准备好支持黎巴嫩致力解除真主党武装的行动，共同努力为两国创造更安全稳定的未来。内塔尼亚胡提到，如果黎巴嫩政府按照计划行事，以色列准备采取互惠措施，包括与美国主导的安全机制协调，分阶段减少以色列国防军的驻军。伊朗国营媒体礼拜一报道，伊朗定在礼拜二在瑞士、日内瓦和英国、法国和德国举行核子谈判。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礼拜一就已经先行通话，讨论德克兰的核计划。这个将是伊朗六月中旬和以色列爆发12日战争后第二次举行类似核谈判。上次是7月25号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以伊战争期间德克兰的核设施受到美国打击，那场战争后伊朗就暂停配合联合国核子监督机关国际原子能总署的调查，理由是对方未谴责以色列的行动及美国对伊朗核设施的攻击。英国、法国和德国已经警告，伊朗如果不同意约束自身有浓缩活动及重新配合国际原子能总署的调查，他们将会根据伊朗核协议来启动弹回机制，也就是该协议下取消的联合国制裁恢复。川普总统礼拜一表示，他很快就将国防部改为战争部。川普提到，他和国防部长海格塞斯都考虑过将国防部改名的问题。他说皮特·海格塞斯在我所称的战争部中表现得非常出色，你知道我称他为国防部，但我们之间私下话，我认为我们将更改这个名。川普指出，他以前叫战争部，听起来更有力量，而且正如你们所知，我们赢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赢了所有战争。 戰爭部是1789年由喬治華盛頓建立的，存在了158年，直至1947年時任總統哈利·杜魯門對它進行重組。1949年戰爭部改名為國防部，國防部是美國聯邦政府最大的機構，下轄超過340萬名軍人和文職人員。國防部目前由海格塞斯領導，他曾經多次公開表示希望重新定義該部門的職能和運作方式，並經常得到川普的支持。川普總統近日以打擊犯罪為由，調動約2000名國民兵進駐首都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川普禮拜一更加簽署行政命令，指示國防部長海格塞斯成立一支由華府國民兵組成的專門部隊，致力於確保首都公共安全與秩序。該部隊成員可被授權執行聯邦法律。此外，川普還指示海格塞斯應該確保各州國民兵接受訓練，以平息民間騷亂。各州亦都應該設有一支快速反應部隊，可以隨時待命並快速部署。除了針對國民兵的組織任務編組，該行政命令亦都指示國家公園管理局應該增聘美國公園警察人員，以支援華盛頓特區的公共安全。命令哥倫比亞特區的美國檢察官辦公室增聘檢察官，專門處理暴力犯罪和財產犯罪案件。美國俄勒岡州中部近日發生大火，截至禮拜一已經有10栋建築被燒毀，其中包括4栋民宅，當地數千名居民仍處於疏散狀態，消防部門持續全力滅火。根據美聯社報導，俄勒岡州消防員在崎嶇地形和乾燥炎熱的氣候中奮戰，成功由橫跨德舒特縣和傑佛遜縣面積達88平方公里的佛拉特大火中拯救幾百棟建築。官方指出，截至目前火勢已經控制 15%， 但仍然威脅約4000棟房屋。消防部門正趁氣温下降及零星降雨的機會加強滅火工作。當地氣象局提醒，高温預警將持續到禮拜三，並警告潛在雷暴可能帶來不穩定風力，增強消防人員的滅火難度。此外，北加州著名葡萄酒產區亦都出現大火，但截至目前尚未有知名葡萄園受到損失。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向南加勒比海增派舰艇打击毒枭集团。美国萨尔瓦多移民又被捕，帮派人员将会被送非洲。中国在东南开发油气田，引发日本强烈抗议。澳洲邮政跟进多国，暂停部分寄往美国的邮件。中共黑客网攻东南亚多国外交官，摄取敏感外交资料。恒大退市冲击波，重创中国经济。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海岸防卫队在东太平洋加勒比海的19次拦截行动中，查扣了61740磅古柯碱、14400磅大麻，其中古柯碱的数量达到全佛罗里达州2300多万人口的致死剂量。美国海岸巡防队新闻稿显示，汉密尔顿号巡逻舰25号载住76140磅的毒品，在佛罗里达州艾佛格雷斯港靠岸，创下巡防队史上最大规模的毒品装卸量。与此同时，两名知识部署内情的消息人士礼拜一话，美国已经下令向南加勒比海增派舰艇，这个是川普致力应对拉丁美洲毒贩集团威胁的一环。在上个礼拜，消息人士话俾路透社知，美国已经下令向南加勒比海派遣一个两栖中队，这个亦是同一行动的一部分。川普已经将打击贩毒集团列为政府的核心目标，这个是限制移民及确保美国南部边境安全更广泛工作的一环。 先前被美国驱逐的萨尔瓦多移民男子基尔马阿布雷戈加西亚，礼拜一在马里兰州再次受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逮捕，并可能面临再次被驱逐。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告称，加西亚是已知的 MS-13 帮派成员，涉及人口走私、家庭暴力和儿童性犯罪。2019年他因携带毒品和现金被捕，2022年又在田纳西州因涉嫌人口贩卖被拦查。他的妻子曾经申请保护令，指控长期受到暴力。加西亚今年3月曾经被错误遣返萨尔瓦多，之后又被送回美国，近期因人口走私罪被监禁，上个礼拜先由田纳西州监狱获释，并被要求到巴尔的摩 ICE 报道，但是在履行条约时受到拘留。律师透露，美国政府计划将他遣送到乌干达，此前他拒绝被遣返到哥斯达黎加。目前律师已经向联邦法院提出人身保护令，法院暂停遣返行动两日。加西亚否认帮派及走私指控，但美国司法部强调将持续追究他的责任，以保护民众安全。中国在东海开发油气田，引发日本抗议。日本外务省25日发布新闻稿指出，发现中国在日本和中国中间线附近靠中国一侧的海域兴建一座新的建筑物。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长已经向中共大使馆公使施永表示，对于中国片面进行开发感到遗憾至极，日本提出强烈抗议。日本再次强烈要求中国早日回应重启有关东海资源开发的日中2008年协议谈判，有关东海油气田开发。日中两国政府2008年达成合作开发油气田的协议，但有关缔结相关条约的谈判在2010年中断。日方后来发现中方单方面持续在日中的中间线附近建设建筑物。日本外务省表示，今年5月、6月亦都发现中国在东海设置建筑物，这一次发现的是第21座。澳洲26日加入台湾、奥地利、法国等行列，暂停部分寄往美国的邮件服务。澳洲邮政执行总经理史塔表示，澳洲邮政鉴于复杂而且信息万变的局势，不得不暂停部分寄往美国的邮件服务。澳洲邮政表示将不再受理大多数寄往美国和波多黎各的包裹，直到发布新的指示为止。价值低于100美元的礼品、信件及文件就不受影响。澳洲邮政宣布这一项政策之前，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印度和新西兰已经采取类似措施。日本亦都宣布27日起暂停收寄发往美国价值超过100美元的个人礼品及商品。美国29日起全面暂停低价商品小额豁免关税优惠，所有寄往美国等于或低于800美元的入口邮件都需要缴纳关税。Google 威胁情报小组26日发布报告，披露与中共相关的黑客组织 UNC6384 今年早前对东南亚多国外交官发动大规模且复杂的网络攻击，入侵使馆及政府官员的电邮账号，摄取敏感外交资料。此举可能是为了支持符合中国战略利益的行动。彭博社报道，这一份报告的作者 Google 高级安全工程师惠特塞尔表示，黑客利用社交工程手法，透过心理操控或欺骗技巧，例如发送假邮件、假信息或者假网站，冒充可信人物，诱使外交官下载伪装性 Adobe 公司外挂软件更新的恶意程式。约有20多名受害者下载了上述恶意程式。惠特塞尔表示，我估上述外交官的笔电入面肯定存储了他们日常工作中使用的非常敏感文件， 一旦他们打开那些笔记本电脑，黑客就能够获取这些文件，但我不清楚有多少数据被发送或者遗失。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8月25日正式由港交所退市，结束16年上市之路，公司市值由高峰港币3700亿暴跌至约21亿，蒸发达 99%。恒大负债高达23900亿元人民币，资产不足以覆盖，退市后融资管道断绝，品牌信誉重挫，股东几乎血本无归，债权人追债艰难，不少供应商因欠款未收回而濒临倒闭。据统计，恒大仍然有约70万套烂尾楼未交付，资金缺口达3000亿人民币，补交楼任务压力沉重。经济学者认为，恒大退市标志中国房地产黄金时代结束。过去四年，新建住宅销量减半，一线城市房价下跌30%，消费信心持续低迷。高盛警告中国楼价或持续下滑至2027年。由2021年以来，已经有77家房企债务违约，30家退市。碧桂园、华南城等巨头亦都陷入危机，专家担心房市疲软正拖累中国经济，地方债务与失业问题雪上加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